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教会生活。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第六讲，我们探讨教会的治理，从神而来的权柄促进合一。我们先给教会治理下一个定义，教会治理就是教会做决策的体系，是权柄的所在。教会治理可以很好的促进教会合一，也可能极大的破坏它。教会治理非常重要，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上帝在圣经里写到教会该如何治理，所以当我们遵照他的旨意而行，就会荣耀他。符合圣经原则的权柄能够保护并促进教会的合一。今天我们会先看看圣经当中所讲的教会的两个主要的领导职能，也就是长老和执事。然后呢，我们会思考作为最终的决策权力的会众的角色。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重在合一上，如何根据圣经来组织教会，进而促进合一，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在组织内如何生活，从而可以最大的活出教会的爱和见证。让我们先看看圣经当中描述的教会的职分，长老和执事。我们先看长老。长老这个词和监督以及牧师可以替换使用，长老负有教会属灵监督的职责。我们可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20章17到37节，尤其是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们在使徒行传6章读到，长老应该特别专注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还担负教会的主要管理职能。提摩太前书5章17节讲到，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基于以上的背景，我们从四个方面阐述按圣经原则设立长老可以促进和保护在教会的合一。那首先呢，就是众长老智慧的模式，把权柄授予最有资格的人来行使。长老是根据提摩太前书3章以及提多书1章所列的资格来甄选的，这个我们应该非常的熟悉。他们被托付于主要讲道和教导的工作，以及重要的决策权。教会要保证把最重要的职责赋予那些遵照圣经标准、有老练品格、忠心服侍的人。由于我们对长老有共同的标准，这会促进教会的合一。其次，众长老智慧的模式把会众属灵健康的专门责任放在那些在神面前需要对此负责的人面前。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讲到，长老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有近前的长老，他们将带领我们首先要敬畏神，而不是惧怕人。上帝认为他们应该遵守以弗所书4章12到13节所说的，也就是牧师们的工作是为教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以致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第三，长老智慧促进合一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因为上帝要求信徒要依从他们的领袖，并且要顺服。当我们共同顺服同样的权威时，它能促进合一。为什么呢？想一想这种状况，顺服使我们更多谦虚和更少任性，更多恭敬和更少的挑衅。就像在家里或者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上，谦卑的认识正当的权威会给我们带来益处。就像在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说，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在我们这一代，对任何的权威都觉得不爽。原谅我用这个词，因为我们根本就在无视权威，更不用提在教会里面，权威可能会被滥用，也可能会被邪恶的误导。但是神设立了权柄，我们尊重信任权柄对教会是有益处的。最后第四点，圣经原则下的长老智慧是依靠长老团队，而不是单个长老，来承担带领教会的重任，这也会促进教会的合一。在《使徒行传》的14章23节，我们读到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还有许多其他经文都用复数来表示长老的职位，多位长老共同做的决策比单个长老做的决定更能获得整个会众的支持。我们想一想，在箴言书的15章22节，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有多位长老智慧意味着长老们必须彼此谦卑，并且他们的谦卑当为整个教会的楷模。另外，有多位长老也提升会众对教会决策过程的信心，同时让牧师个人解脱因教会决策而备受批评的境地。多位长老带领要求每一位长老都乐意顺服其他长老所做出的决定。对一群长老来说，如果他们要有效的带领，每个长老就必须有顺服整体决定的心智，同时带着耐心敬重聆听其他长老的意见。长老的合一与谦卑因此就成为整个教会的榜样。那圣经中所设的第二个职分是执事，执事主要关注教会中一些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行政、维护以及关怀成员的实际需要。提摩太前书的3章8到12节讲到了执事的资格，它跟对长老的要求很类似，但有两点清楚的不同。执事不一定必须能够教导，那么正确的理解圣经中关于长老与执事的关系，如何帮助教会合一呢？在《使徒行传》第6章，我们看到长老与执事角色区别的根源。在6章1节写道，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在使徒的建议下，教会指派了执事来管理饭食，在寡妇中分配得更公平。那在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执事从3个方面促进教会的合一。首先，执事关怀教会里每一个会众，他们在使徒行传6章里寡妇中做的工是很重要的，因为对希腊寡妇实际上的需要带来了属灵上的不合一。一个群体的基督徒开始向另一个群体的基督徒发怨言，特别危险的是他们是2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 可能是这一点引起了使徒的注意，在关照了所有的寡妇后，执事们缓和了局面，保守了合一。其次，在使徒行传，执事们使得使徒们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第六章的二到四节写道，十二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今天执事在支持长老们的事工上仍然担任相同的角色，执事们谦卑地服侍，长老们在教导和带领，每一个都按神所定的角色而行。最后第三，执事通过让全体会众都参与教会事工来创造合一。执事们协调志愿同工参与教会各项所需的事工，比如说安排招待、安排儿童服侍的老师等等。这样做一方面避免教会大量事情落在少数几个人的肩膀上，同时可以让每个会众都有机会享受服侍他人的喜乐。那我们了解了执事这一职分后，对我们日常教会生活应该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应该运用这些知识到执事的选立上。如果执事是来制造合一的，那我们要选的人一定是团结人的，而不是分裂人的。他们不应该琢磨着保护自己的领地，热衷游说别人听他们的好主意。他们不应该是与长老竞争的，相反，他们代表会众来服侍专门的需要，为整个肢体来服务。到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圣经中所设的教会职分，但是到底教会治理应该如何呢？也就是谁应该在教会决策中最后拍板呢？通读圣经后，我们看到其实是会众们拥有对特别重大的教会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比如说纪律惩戒以及教会的教义等等。因此圣经支持会众作为智慧最终权柄的治理架构。首先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知道，会众对纪律惩戒有最终决定权。当一个成员、当一个弟兄姐妹、当教会当中的一个会众得罪了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且有别人在场讲明，仍然拒绝不听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七节说，就告诉教会。类似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看到只有会众才有权柄惩戒其他的会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四节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保罗力劝哥林多教会重新接纳一个曾经被逐出教会，后来呢又明显悔改的人。很有意思，对不对？力劝一个人，他呢曾经因为被逐出教会，后来又明显悔改的人，保罗劝他们要接纳。这里我们看到会众在这些事务上也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其次是关于教义，在加拉太书的一章八节，保罗对教会的基督徒们，而不仅对牧师，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在新约很多其他地方，我们看到当有错误的教导时，应当担责的是整个教会，而不是教会的领袖。所以是教会最终承担传正福音教义的责任。那我们的问题是， 会众的这个权柄能帮助我们会众们更加合一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第一呢，这个权柄让会众在本地教会里更好地执行管家的职分，这里包含着一份责任，我们到时候是要向耶稣交账的。如果教会的健康最终只是领袖的责任，那成员们、那弟兄姐妹们、那会众们，他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若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应当关注教会的健康，以致能彼此关怀、互相关爱，尽我们的努力来追求合一。这个权柄也会让会众保护福音的纯正，从而促进合一，会众就会形成保护教会的一道防线，防止错误的教导或者对不真诚悔改的弟兄姐妹、不真诚悔改的会众施以纪律惩戒。这种安排呢是合理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些教会领袖个人更容易犯错误，而由了解福音且被圣灵充满重生得救的信徒们组成的全体会众呢，不太容易共同走入歧途。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一方面遵守圣经的教导，顺服教会领袖，同时还要行使成员保守福音纯正的职责呢？一个有用的方式是具体看事情有多么严重，并且事情是否清楚。比如说，假定这件事是关于是否圣经全部是神所默示的道，还是只是部分有神的默示，这个事情既严重也清楚，因为整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关乎教义的问题。若长老的教导有误，会众就不要听从，这是会众站出来保守上帝话语纯正规模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如何通过参与教会的决策流程，从而贡献到教会的合一呢？我们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建议，比方说，我们要严肃地担当守护教会免受错误教导的职责。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我喜欢《使徒行传》17章11节描述的庇尼亚人的做法，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如果你觉得教会讲台上的信息教义有错误，你有责任继续深究，亲自和长老谈，看看牧师或者长老在这点上到底所相信的是什么。若长老们偏离了我们的信仰告白，会众必须要介入。其次，我们应该严肃看待我们作为教会成员的特权以及责任，包括权利。我们应当参加教会的一些集体的大会，以及参加相关的投票，这也从另一方面促进肢体的合一。当与其他会众，比如说对教会的预算、选立新的长老等重要事务一起投票、一起参与的时候，我们也在表达我们与长老以及与教会的其他会众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回顾教会里面的权柄时，我们不要忘记是因为基督把它交托给我们，我们才有这些权柄。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义而复活，我们当效仿他谦卑的榜样，为了神的荣耀来治理他的教会。愿神带领你，使你们的教会可以彰显神的合一，也荣耀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这一讲呢，是教会生活的第六讲，讲的是教会的治理。那讲到教会的权柄在治理上去促进合一，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嗯，
我们知道教会有牧师，对吧？也叫长老嘛。长老跟牧师他是同一个职分，也有执事，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徒。以前还有一个词叫平信徒，现在这个词呢很少被提及，对吧？
嗯，
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教会在治理上，其实借着权柄的彰显是可以促进合一的，也能够彰显合一的。尤其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教会当中，我不是牧师呀，我也不是执事，我有什么权柄？我能够在教会的治理上参与什么呢？
嗯，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或者是普通的信徒
会众，
对，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的吩咐，就尽可能朝着两个方向去努力。
嗯，
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顺服教会的领袖，就是那些牧者啊、传道人啊，
是
牧会的那些服事人员。如果我们相信那就是神设立的，那我们就应该去顺服、支持和敬重他们，而不是说我们要带着一种挑剔的、不服的、抱怨的心态，我们看他们哪天怎么样来服侍我们，他哪里做的不好，我们不应该带着这种心态。
我觉得唐曼这个观点一定要被大家听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对某一个长老、对某一个牧师啊、不服。
嗯，
这个不服呢，很多时候还基于他的一些个性啊，
对，
就是不喜欢他，
甚至觉得他做的决定不太好。
对，我就是不愿意服气他。
没错。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既然都是教会的成员之一，而且如果我们都相信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带着呼召来的，那我们肯定是有权利来治理教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权利。那我们既然有权利治理教会，我们就有责任去关心其他的成员，就是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并且我们同时有责任去监督教会的领袖。那怎么监督呢？其实带着爱的监督和关怀，首先会帮助我们每个人自己更加的谦卑。如果你去监督，监督不是说我坐在旁观者的角度，我指指点点，绝对不是这样子。
嗯，
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谦卑，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到真正的监督，真正的关怀，并且让我们自己成为教会的守望者，而不是一个挑剔者、批评者。
刚才唐曼讲的这一段话呢，我听到很多关键词，比方说我们是监督，我们是守望，
对，
不是批评和挑剔啊，我
是
这样去总结。那思雨呢，你会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会众我们怎样参与到教会的治理当中？
其实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会这样认为，我在教会又没有服侍，然后觉得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好像跟我无关的，那我想很多都会有带着这样的一个观点吧，所以可能我是说可能也看到教会有些问题，但是也不敢怎么样去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样子吧。我觉得这样子的就是缺乏了一个就是我是否是教会的一份子。
嗯，
对，我觉得思雨讲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
那就跟你们讲一个例子啊。
嗯，
我是怎么参与到教会的治理呢？我可以投票自己的长老。
嗯，
那我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啊，我们教会要选立长老和执事。
嗯，
那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我就要出席这个会议，然后你要投出你宝贵的一票，你是赞成他，你还是反对他成为你的长老，成为你的牧师。那其实那一次投票呢，长老是全票通过的啊，就是出席的成员每一个都投赞成票，接受他成为我们教会的牧师和长老。很奇妙的就是执事呢并不是全票通过，有四票反对啊，其余的全部都是赞成。那当时的牧师呢，主持这个仪式的牧师就讲了一个非常好的话，他说按照比例我们是通过了他执事的案例，因为我们比例上只有四票反对，其他是同意的，他是可以被案例为执事的。但是我也感谢那四位投反对票的弟兄或者姐妹， 希望你们能够在基督里面顺服教会的这个决定。
嗯，
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在私下或者来找我，或者去找他去沟通。
嗯，
但是我尊重你们的决定，但是当教会做出决定的时候，你们也要在基督里面去顺服。
嗯，
我想张凡他的教会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并且我想就是说一个教会它的治理模式也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我想就是说其实大部分很多教会它在治理上并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呢可能监督的机制治理的这一块很可能就是相对比较薄弱吧。
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嗯，
我担心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通常说的一个教会啊，不是说这个教会的名字，是说那个牧师，这是张凡的教会，
某某牧师
的教会，这是唐曼的教会，这是思雨的教会，好像这个教会就是他的，他在这个教会有绝对的话语权，他可以做一些重大的决定。
嗯，
普通的会众呢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参与，彼此之间是割裂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说借着教会的治理，我们怎么样去看到权柄上是可以促进合一的。
对，
牧师长老执事的案例，你要对你的群羊去向神交账，群羊要去敬重你的牧师和长老，在教会当中去执行监督，去执行促进合一的事工。
对，我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有一种人是需要我们去警惕的。
嗯，
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小心的。就是有些人呢，他在信主之前，他可能因为个性啊、生活环境啊或者成长经历，就形成了一种挑战权威的习惯。
嗯，
比如说他会习惯性的去挑战权威，从来就不把这些所谓的当官的呀、领导啊放在眼里。然后他信了主以后到了教会呢也一样，你比如说有些人到了教会以后，他会主动的跟那些牧者啊、领袖啊、服侍人员去套近乎。
嗯，
可能在一般人看来这种人是很热情的，觉得他很追求，对吧？
嗯，
其实作为领袖特别小心，因为这种异乎寻常的热乎是很不正常的。
嗯，
因为他主动的靠近你，是因为他凭着本能的习惯，除了就是让别人可能产生一个就是我刚刚说那种错觉，他很热情很有追求，但其实呢他在靠近你的时候就是为了抓住你的一些瑕疵、一些把柄。
嗯，
然后呢来挑衅你的权威，往往他自己是习惯成性，他自己是不自觉的。
嗯，
但是这种习惯其实需要悔改的。
嗯，
这种人他很容易就成为分裂教会的破口，所以我说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这种人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悔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看到这种人，我们要小心，特别是作为领袖。
嗯
嗯，
是，那教会的治理是非常的重要，每个教会呢有不同的治理模式，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去回到圣经，遵循一个合神心意的治理模式，让教会的权柄上也可以去彰显合一。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要做仆人的，仰望十字架，学习耶稣基督仆人的样式，让我们彼此顺服，也要以谦卑束腰，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在主里合一心，一起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连